基督教伦理学论政府的权力以及政府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在现今的世上生活，活在某一个世俗国度里面，都有某种形式的政府，政府有统治的权力，从政治的或司法的，还有公权力。基督徒，我们要顺从这世俗的政府到什么地步呢？需要我们探讨。地上的国跟上帝的国之间，基督徒在那当中，我们如何自处呢？讨论下去之前，先举一个例子。首先一个影片《魔戒》Faramir 刚铎的王子守的数位城，但数位城被大量魔兵重兵攻击，守不住了，剩下了大概只有100人回到他们的都城。他的父王喜欢他的哥哥，哥哥战死之后心里不太平衡，父王却要求他说，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个数位城，要他去把它攻下来拿回来。这很明显的只是一场只是送死毫无意义的战争而已。Faramir 作为一个王子，作为一个将军，他应该去吗？他不去，那么不忠于国王，不孝。如果他去，只是白白的送死，还有100条人命，100个家庭会因此破碎。去还是不去呢？当然电影有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值得我们再来思考了。关于政府的角色，有人说政府只是必要之恶，它本身是很坏的，没有它更坏，所以叫必要之恶。当然政府有它的一些优点的，所以基督徒会从创造的秩序来谈他作为一个掌权者，但也会从罗马书13章提到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也有人会说是政教分离，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谈政府，不谈政治吧。我想这个政教分离这个词汇的一点误会，因为政教分离主要是说政府跟教会是两个不同群体，不可以混淆。正如奥古斯丁在谈上主之城跟地上的城，这两个是不能混淆的，但基督徒的生活这两个是叠在一起。政治是公众事务，即使是宗教的信徒也都在那里面的，我们也缴税，我们也接受管制，我们也接受某种交通规则等等等等。然而基督徒相信基督统管万有，是世上一切看得见的看不见领域的主宰，那么所有的公众事务基督都是主。如果教会内不谈政治，其实是一种政治学的无神论，好像耶稣没有在那里做主一样啊，这不符合基督教的神学。那我们需要合宜的符合圣经符合神学规范的政治神学，就是说基于圣经的教导，从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这些公共事务，尤其是那管理者政府他的地位有些的了解，教会该如何应对等等。基本上基督教对于世俗权力或对于政府有三种主要立场。第一个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他在论世俗的权力里面，他主张有两个国度观，所谓上帝的国与世上的国，分别是教会跟政府，代表的上帝统治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制度。他说都是出于上帝，如同上帝的左右手。政府的权力是上帝设立的，为的是刑罚罪恶，维护社会的秩序。因此基督徒因为爱心要顺从政府，如果我们在政府的施政当中有一些不义，那么基督徒的个人应该要忍受不义。但路德他也说，政府的权力只基于外表的生活跟属世的国， 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公领域，不基于个人的良心信仰的范畴。良心跟信仰是教会凭着上帝的话来统治的，为了防止异端来说服人的良心的。而这是路德的两国论，就是政府跟教会是分离不相干，但彼此有互补的作用。那另外的一个态度是加尔文，加尔文在论政府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说的：政府乃是为我们活在世上所设立的，为要维持对神的外表崇拜，保存纯正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并约束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彼此和睦，维持治安。那政府的行政者当然是官吏或者统治者，还有法律，人民就是受统治者。加尔文这样子说，没有权柄不出于神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的话，乃是将一切权柄都包含在内，包括最不为人所满意的专制政权在内。所以人应当服从掌权者，除非统治者不顺服神。但是加尔文又说，基督徒不能革命，必须等待上帝兴起另外一个仆人把他推翻。但是加尔文的后代继承他思想的人主张，如果政府是不顺服神的，那么人民可以革命来推翻那违背上帝的政权。加尔文也认为，为了增进安全跟和平，那么官吏施刑罚是在执行上帝的审判。刑罚就不只是本国人民，可能包括另外一国了，所以为了公众除害的战争是合法的。对加尔文当然有一种两国论，但他的两国论很明显的是政府是高于教会的，因为他说保存纯正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甚至维持对神的外表崇拜，这是政府的责任，所以他把教会放在那政府来管辖，基本上这个政府真的是神圣的。对加尔文，他为了基督教的神权政治立下了神学根基。然而必须要问，那好政府的标准是什么？违背神，他不顺服神，标准该怎么看呢？谁来说呢？你的教义又是政府来定的。关于神权政治的批判，这个在西方有很多的小说，很多的影片在说，因为人是堕落的，一旦人在政教合一，在代表上帝施行的时候，那有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就出现了。加尔文对于那政府的主张，他是在瑞士城邦政治的社会底下论政府跟教会的。当年他在日内瓦，他的市议会支持他，市议会聘他的来从事宗教改革的，所以他的话也是为了他市议会以及日内瓦教会这个体制在背书的。第三个立场，约翰犹达反对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威，他说罗马书第十三章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个设立，他说这不是设立，那是整顿。他举几个例子，他说这个字如果是设立的，表示是上帝创造了他，他本来没有，是上帝创造了他，他才有的。整顿呢，是说他们本来就在那里，但是不太好，上帝把他安排一下，让他可以做好事。他用图书馆的馆员在图书馆里面整顿整理书架上的书做比方，他说图书馆员并没有发明那些书，没有写那些书，只是他在整顿安排他的次序，让他可以为人服务。 从犹达的观点，政府这个组织它有很强大的权势，这个权势也是圣经中所说那堕落的权势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的结构，它会压迫人，它会作恶，也是耶稣基督要救赎要处理的对象。在罗马书十三章讲，那个政府不是空空的佩剑，那个剑是指司法权，政府在赏善罚恶，维持社会的秩序，这就是上帝整顿政府他要他做的事，不代表政府就有杀人的权柄。他在那里说，政府所有权柄你要顺服啊，但所有权柄都出于上帝，这一点坦白说已经是颠覆了当年罗马帝国对政府权力的观点了。因为基督教的福音，因为基督是主所带来的革命性的颠覆，在罗马该撒是主，一切权力由他说了算，基督徒却尊重皇帝，但是却说一切权力出于上帝，表示该撒之上还有一位真正的主人，那是上帝，这已经是颠覆性的了。那犹达论到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他说虽然政府是那个恶的权势的一部分，那上帝会处理，那基督徒面对呢，基本上我们不以恶还恶，我们是以善胜恶，所以对政府基本上是一种良心犯，或者有一种顺服，那种顺服叫做革命性顺服，透过顺服希望以此这样成为一个见证，把那个不好的权势能把它给颠覆掉了。所以犹达一样有一种两国论，但它明显的政府的法令当然只到教会门口为止，教会内有个更高的道德标准，更高的法治标准，因为有更高的善的标准，是上帝国的标准。所以要不要去对抗政府，那是教会在决定，教会选择革命性顺服，我不跟你硬碰硬，以暴力还暴力的，我们要以善胜恶。政府低于教会，它是从一个草根的庶民的观点，对政府的地位以及政府作恶的能力有非常深的警戒心的。以上这三位这些不同派别的神学家代表了三种主要来分析政府的地位、教会关系的三种典型，放在他们的社会跟历史处境来看，都反映了他们时代的思想。所以我们解释圣经要放在当时候的时代背景，我们解释这些神学家的思想也是的。真的，神学是一个人的自传，神学家之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他们一生的历练，他们跟时代对话的结果。以台湾为例，福音信仰的维护者自居的教会，我们对于那些个人关系之间的一些公义似乎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体制性的公义比较陌生，对于整个社会的公众的公义就比较没概念了。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教会它的政治神学是有一种修正的出世型的路德的两国论了。但这样人往往引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所有权柄都该顺服，所以基督徒要顺服政府。在教会内呢，他们也有分等级，信徒服从小组长，小组长要服从区牧，区牧呢服从父母，父母服从祖母，或者妻子要服从丈夫，儿女要服从父母等等，都是无条件的。当然这样对于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的解释是稍微过头了一点，政府他会施行暴力的，他会强制的力量加诸于人民的，政府会建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结构，会形成体制性的暴力。但政府可以有军队，可以有公安警察，施展压制性的暴力。那对于政府的暴力， 当然有可能引发革命性的暴力来反抗的。对政府作恶的能力，在西方，特别神学界、政治界，我们在二次大战时候的德国纳粹在迫害少数人、屠杀犹太人，有非常深刻的反省。当时的教会可能刚开始是袖手旁观，成了沉默的共犯，更助长了纳粹的气焰呢。政府如果拿社会的弱势当代罪羔羊迫害的时候，大众没有反应，他们那时候仍然觉得良心平安在生活啊。这个是我们对于当年二次大战时候那点点反省。所以那时候路德会的主教马丁尼莫勒牧师，因为反抗纳粹，所以他坐了牢，他之后他又写一个名言，所以在传颂一时。最初他们来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再来他们来抓工会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再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基督徒，我们面对这种体制性的强大权力的时候，就引发了一种后来从18世纪开始被称为公民抗命的一种行动。所谓的公民抗命，我的想法是那是耶稣的教训跟榜样的，就是基督徒为了对于上帝的忠诚，为了无愧的良心，不愿意效法这世界的模式，而对周遭世界权力运作方式的一种回应。如果政府是行善的，我们当然我们乐意，我们也祷告让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可是政府在逼迫的时候呢，基督徒可能就要躲入地下，可能就要逃跑了，这叫公民抗命或公民不服从。公民是否顺从政府，这是一个伦理的抉择，真的不只是利益考量而已，必须要放在基督徒对上帝的忠诚来考虑的。从整个第一世纪来看，那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有时候是不理他，有时候有零星的嫁祸，有时候特别第一世纪末是帝国而来的逼迫。基督徒呢，基督徒基本上叫且战且走，可以坦然的传福音做见证。政府施压的时候，我们可能从这座城逃到那一座城，当政府大规模逼迫说不可以再信耶稣，这时候基督徒就认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那我就躲入地下让政府找不到。他们是抗命的，没有服从政府的命令，他政府稍微开明放一点以后，他们又出来了。这整个行动，这给后来所谓的公民抗命的有一些理据跟榜样的。保罗在那个时候他写13章基本上是在一个情境底下的，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司法系统相对还算公义，还能赏善罚恶，维持社会秩序。其实保罗他审讯的时候司法不公，他可以上诉该撒，这些巡抚呢必须派军队把保罗一个人就千里迢迢送到罗马去的，他们必须守这个法。也因此保罗说人人当顺从，当然就包括基督徒咯。另外还有一件事，当年基督教会太弱小，经不起帝国的摧残的，不需要跟帝国硬碰硬的对抗。接着谈完人人当顺从，保罗就说权柄出于神，这就颠覆了罗马帝国那该撒至上的帝国思维，把皇帝的权柄放在上帝之下，这种的想法是革命性的。我们可以说保罗教训是有条件的顺从政府，不 不要在缴税啊这种小事上去做无谓的抗争，让基督徒可以平安度日，那基督徒福音的见证不会被曲解。因为当时候罗马城里面真的有人抗税，结果被驱逐出境嘛，相较之下划不来的。那罗马书十三章本身并没有讨论如果政府不义的时候基督徒如何应对的，那么保罗对政府这方面的态度需要参考其他的经文的。在以弗所书也说跟执政掌权者有一种属灵的战争，也就是不是用刀剑兵器的战争。那什么是属灵战争呢？恐怕不是说是魔鬼的问题。在以弗所书保罗说，请为我祷告，让我放胆传扬福音。保罗在那里他当了带锁链的使者，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势力把他关押起来，不让他传耶稣是主。所以保罗放胆传福音，就是在跟这些执政掌权者的斗争。哥罗西书论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执政者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那么众人在那十字架上看到什么呢？是一只一只的魔鬼吗？不是的，而是比拉多、犹太公会这一些有权力的人，他们有司法权的人，所有的恶行暴露出来。十字架让人明白那个司法结构的不公不义，受了上帝的审判。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讲道基本上说到这些事的。所以从这些经文来看，那个权力的结构、司法系统、政治系统不是肉眼可以见的，却强而有力，却会作恶的执政掌权者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权力结构。启示录十三章拐弯抹角用兽，那会践踏会毁坏的来批判帝国。所以我想犹达说的是对的，政府是圣经中那堕落的权势的一部分，是基督十字架要瓦解的对象。所以保罗在提醒他的读者，有一种可怕的恶魔叫做威权，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文化，所有的权力集一身。耶稣自己就是死在政治考量之下不公平的司法审判，而且是有舆论来支持的，有宗教团体背书的。现在政治学讲有一种 PLM 怪兽，政治法律媒体的。以台湾人来说，多数我们习惯于当顺民，对于权力结构的恶缺乏批判，教会对这个应该有更大的疑虑，更恐惧战惊，要很小心的维持着一个批判的距离。因为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颠覆的本质，保罗对政府的态度他不是特例，彼得也是这样，我想那初代的教会的基调都是如此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信仰告白看得出来，耶稣是主应该是基督教最早的信仰告白。有人要愿意信耶稣受洗的时候，他必须公开的承认耶稣是主，他在那里宣誓效忠耶稣。那耶稣是主是从当年罗马帝国对于帝国效忠的誓词说该撒是主把他借过来的，很明显这带着强烈的政治意涵。如果有人受洗归信耶稣，他宣誓唯有耶稣是主，仿照帝国效忠的模式，这已经是一种公民抗命，因为耶稣是主就是该撒不是主，违背了罗马帝国对于一个公民忠诚的定义啊。那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冒险砍皇帝的头，偏偏要把皇帝给除名了呢？因为耶稣的十字架。 初在信徒，他们心知肚明，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会为义受逼迫，或为信仰在这个世上可能没有好日子过，他们已经背起十字架，有受苦的心智为兵器，因为他们带着一个盼望，基督要从天降临，那荣耀复活的盼望才是他们在期待的。那人生这一切，即使是帝国这么可怕的兽，又能如何呢？没有关系，被杀的羔羊已经作王。